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上次我们在米德尔巴尊者的一个生平故事，可能多数人都一直都在的听，但是如果有些中间断掉或者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内容呢就是一个传记。米德尔巴尊者给日琼巴弟子为主的一些人呢，就是讲这个传记，然后以及就是当然是在一个就是吉祥的缘起之下，然后他讲到他的一个几代人嘛，就是从就是他的爸爸弥勒江参，然后金刚狮子，然后金刚狮子的这个父亲是独生子，之前的那个是就是弥勒这个，他是个瑜伽士嘛，所以就是弥勒这个名字呢，就是来自于他五代以前嘛，差不多的 一个故事。然后到他爷爷那个的时候，就是一个富家子弟一样的，然后之后呢，他爷爷就是好赌博，然后遇到一个很会赌博的人，就是开始假装输，后来就通淫他的这个爷爷。他爷爷不服输，最后又赢回来一些，然后最后两个人呢就对赌，所有的就家产呢就是以所有的人就是村民那些就是很多见证写了合同，就是相互不反悔。最后一赌的时候，他的爷爷就输了嘛，所以后来呢就是到了迁居到流浪，也可以说就是搬家到很新的一个地方重新生活。但是从此以后呢，他爷爷他们也是就是金刚狮子这个呢。尊者这个，就祖上的人嘛，就开始回心转意啊，就是好好的要做事情，就是发愤图强的，冬春夏秋冬在各个地方做生意，然后后来又开始就是家道兴旺，开始就到他的父亲的时候，已经他们家就是非常不错了，但是后来呢，就是还是一样，就是他父亲死得早。然后家境这个变化，然后饱受到他的这个姑母和姑丈吧，应该是就是就他们的一些伤害吧，就是说那让给他们就是比较差的吃的东西，春夏秋冬很多劳作，就是这类的。本来他们华丽的衣饰都变成了破衣烂衫的。所以就是过着比较悲惨的生活。后来，就是饱受欺凌以后，所有家产不沉，最后呢，就是不仅不沉，还会就是还受到很多辱骂，甚至殴打。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尊者母亲呢就非常坚定的要让就是米勒巴去学习咒术，然后修修这个咒法。然后是以这个报仇报复，然后见证到这个现实的一些因果，很害怕这个因果。弥勒日巴尊者最初的时候也是因为害怕生命的无常以及因果，然后走上了这个修行的道路。灭仇地呢，就是并没有就是想象的那么样的，就是好像心满意足啊，一切都已经就此圆满了，不是这样子。所以极度就是要想要说寻求一种的真正的修道和处理的这个就是方式，他学的咒术呢，自己也觉得不究竟，也是害人。 而且这样子呢，最后出访名师，然后宿世的缘分之下呢，就是而且在这样的就是缘分这些的这种牵引下呢，就是遇见马尔巴大师，然后借着这些书生的缘起呢，就是一直马尔巴大师，然后来一心一意的就是一直这个上师以后呢，按照他的风俗去做，然后也是受尽了很多的这种考验，修行的磨难，就是主要是那个中间的就是气这些各种的房屋啊，各种然后又要拆啊这些，最后在师母的怜悯和暗助之下，又去另寻这个他处来求法，最后还是不成了。就那边也要让他再说是咒术呀之类的，所以也没有得到这种修行的宴享和成就，所以最后返回寺庙里面呢，最后中的马尔巴大师的这个就是慈悲摄受，以及给予他这种就是罪障清净的一些苦心的考验，就是九大考验嘛，以及其他的多少大师就是其他的小的一些就是考验吧，就是苦吧，受苦，就是在这些当中呢，都是精进修持，一直非常努力的，所以说这样以后呢，最后也就是好像越来越修行上面越来越成熟，也有做到一些梦，乃至于就是到印度求多舍法的种种的一些梦境，和受到这个纳若巴大师的这个赞叹，说北方黑暗雪地，黑暗地如日映照雪山，如日映雪山，心明月闻喜，我今至心里，所以就是这个变成很有名的一个祈祷文，所以就是借着这个一些。就是梦境呢，然后弥勒日巴大师的梦境呢，就马尔巴大师也是说啊，他未来的一些徒弟们，就是应该有一些像我们的那个恶霸喇嘛，他好像就是弘法的，比如说弥勒日巴呢，就是终身闭关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利益众生。总之来讲，就是有很多方式来利益众生，就是单独修行这种的方式看起来没有即刻去弘法去讲法这样子，但是事实上面是最主要的一个实修的这个道路。如果我们就是修行的时候就是向心向内转，没有这样子把所有的这些呢都变成一个表法，变成一种的仪式和怎么讲呢？受人喜欢，受人捧场，以及表面上面好看，如就合适，好像在就是这种的一种的怎么讲呢？很重视别人的说法、看法，这种的一个修行的道路的话，其实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修行的道路。所以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把修道用在内心当中，就真正内心的人，真正内法的这种上面实践的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弥勒日巴尊者的这种就是给予其他后学者的示范呢，也没有去就是建立很多道场，也没有建立很多寺庙，一个都没有。然后但是就是启发最大的一个就是传承，就是弥勒日巴大师的这种的传承，有些就是说就之类的吧。所以最后师母还乡以后呢，看到也是另外的一些就是为了这个呢，就是辞别师父，然后做了一些梦境，他师父也觉得以后再也不会相聚，所以回到故里。这个我们都已经说了，就是决心在家乡附近隐修，所以又遇到了姑母姑丈，然后或者伯父吧，就是然后有一些时候梦到这个他的上师，然后最终呢就想舍弃这个家宅啊，然后去 到更远的一些地方。所以刻苦修心，这些就是不顾这个衣食住行的再艰苦啊，再困难的，别人都看他好像外形上面看到的时候就好像是鬼一样的。但是他是密勒日巴尊者是安贫乐道，就是专门去这样修行的。所以在中途呢，就是与他的妹妹终于找到他，与妹妹相会的时候，不是起初的时候讲到有这么一段故事吗？这个就是说，当弥勒日巴尊者的时候，已经有开始有道歌嘛，道歌被传唱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在唱，然后他妹妹就是在那个地方出现以后，说这个是谁唱的？机会上面这个歌词，然后其中一个猎人呢就知道是他妹妹嘛，他说这个有些人说很好听啊，非常这个快乐歌。但是说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对弥勒日巴尊者的时候就是有神奇，就是一定有一些信心，但是不是那么大，有一些根本没有。所以说是佛也好是众生也好倒不知道，但是说这个歌呢就是就是你哥哥那个只剩下皮包骨饿得快死的时候，他就是那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唱的，怎么样说的。所以那他妹妹呢当然也会哭，就是觉得他父亲死得早，然后亲朋好友都变成仇敌，哥哥也就是不知所踪所以这样的一个只剩下一个妈妈也死去了，所以这样一个苦命的孩子就是到处去乞讨的时候还要受人的这种讥笑所以他也觉得太委屈了，所以就哭起来了。所以最后当然就是还是那个密勒日巴尊者的以前的未婚妻，就是他们两个结赛，他们准备以后去看望密勒日巴尊者，带了一些就是食物饮料这些，以后呢到护马白那个白马护马白亚窟这个地方，然后说尤其是当然这部分已经就是大家已经说了，但是还是稍稍再提一点。所以就起初他妹妹皮他到这个尊者的那个洞口修行的那个洞口的时候，向里面张望，说看到弥勒日巴坐在那边的时候好像就是很瘦嘛，就非常瘦，眼睛往里面凹陷，然后好像变成两个洞一样的，就是特别瘦，身上呢就骨头根，就是这些骨头呢就一根根的凸起来，所以浑身的肉呢就好像就太瘦了，就皮包骨嘛，好像就是感觉是关节和这些就是要脱离了一样那种的感觉，就是皮肤呀骨骼呀这些好像就是这些好像就太明显了。而且身上都有这个吃这个麻黄那个这样的一种就或者是有些叫绿绒蒿，是不是这种东西嘛，所以这些呢身体的颜色也有变化，然后头发蓬松这样的然后看起来手脚啊这些干瘪有些地方因为高寒的地方太阳晒或者风吹这样的时候有很多皮肤的裂痕嘛，所以他妹妹一看到的时候好像以为是鬼，开始的时候害怕的想要逃走，然后突然想起来说那个猎人讥笑他的时候不是说你哥哥那个就是你哥哥快死的那个人唱的吗，所以他又想起来那个以后就怀疑的问说你是人还是鬼，然后弥勒日巴尊者就他肯定有点就是认出来了嘛，他说我是文喜，弥勒文喜。这么一听说的时候呢，他这个妹妹当然也是很激动啊，跑到洞里面来抓住他的手以后就是连着喊就是哥哥呀哥哥，然后就因为太激动了嘛，很多年没见就昏过去了。所以弥勒日巴尊者也是因为亲人嘛，就是有悲喜的这种交加的心理，然后 就是有一些压这些地方啊，或者是用水敷呀，或者喷水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让晕过去的人醒过来嘛。然后他妹妹呢，就是有也有不好意思了，就是用手蒙着这个脸呢，就是接着还是继续哭的。然后他就想起来他母亲，就是特别思念这个米勒日邦。母亲就想念儿子，然后村上的人怎么样，又就也没人帮忙嘛，所以他也受不了苦，最后就四处流浪。所以，但是一直心里面惦记着这个哥哥，所以如果哥哥是活是死，常常在念叨这些心思，里面想这些事情。如果是还是活着的话，应该是也许过的日子还不错吧，这样想的。就谁知道呢？这一次一看到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上还哪有比我们兄妹更悲惨的人呢？所以就是说，好像就是说着呢，就大声的，就是叫父亲母亲的名字，又哭起来了。这样子，所以之后呢，就米勒巴尊者呢，就是唱了这个劝慰的这种歌，所以这个上一次好像我们已经说了，这说了，对。所以，当然，我们就是简单来讲的话，意思是说。就是一切苦乐的这个无常啊，就是这边呢，就是说一切都是无常的。就是弥勒日巴尊者发了广大的菩提心，为了众生啊，然后修这种的就是精进修行，就是乃至于就是以苦心的方式来修行，居住于这种山崖野兽住的地方，然后不要说就是其他任何人见的呢，没有人不觉得就是产生一种的怜悯心了、啊。然后说我吃的东西呢，一般就是说像其他的动物那种吃的一样的，像狗啊或者是那些食物，甚至都可能比那好。因为有些人看到的时候，就是之前一样，既没有盐也没有那个其他的任何调味品，所以有些吃不下嘛，就是有呕吐之类的。然后身体像这样的，就是说瘦骨如柴啊，就是敌人看见都会流眼泪的这么样的一个情景，所以别人有些人看我就心思这个疯狂啊。然后真正知道的人知道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修行是殊胜的这种成佛的道路，如同佛过去的时候也有苦行一样啊。这样子说，如果是就是恒河沙数的诸佛呢，就是无不欢喜啊，都是非常赞叹。虽然看起来就是睡在石床上面，吃着这样的就是麻黄啊，就是怎么讲呢？这个麻黄不对吧？是那种应该是一种绿绒蒿那种的，我感觉荨麻是吧。然后说这些，所以没有人在这个这些地方呢，身体的当然比如因为吃了以后变成了类似的颜色，所以就是说人迹罕至的一个地方，所以心中呢只有修行啊，没有什么所以这就是猛烈精进的这个修行，这样子的修行的话，没有证悟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能成就未来的这种的佛果。所以这样讲的时候，他妹妹呢都是当然也欢喜嘛，觉得哥哥这就是说的话。但是他因为不是一个很有修行，开始就是可能不熟悉佛法的一个人嘛，所以说如果是果真是这样的话，大难得稀有，但实际上恐怕你说的那些靠不住吧，他就是这么样想的当时。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其他人学佛的没有像你一样，或者是说不是完全一样，但是部分跟你一样的， 所以这样的修行人他都没有见过也没听过，所以当然说着说着他也把这个吃的东西这些给了尊者，所以基本上这个部分呢，也之前也提过，就是与妹妹重逢的这个，然后后来就是遇到一些修行上面的一些障碍的时候，开启马尔巴大师给他的密卷，然后来增上了这种明增德的这种的经验体验，气脉明点上面有很大的进步。所以就是说妄念即法身，轮念皆缘起，这一种的通达上面，然后成就神通，我们这个就是世俗的人一样，但是就是逐渐发现好像就是白天昼夜都可以有特定的这些神通显现，晚上的时候好像行走这个十方啊，去插图啊，或者是说就是有这种文法，或者是白昼的时候色身的一些变化，能够粉碎山川，能够飞行，乃至于这样的一些体验。所以有一次飞行的时候还碰到这些熟悉的人嘛，但是那些人并没有起信心，而是说他妈妈和他其实做了很多恶事，他是魔鬼啊怎么样，就是希望他的孩子这些这个耕田的人看的时候呢，他孩子说这天上飞的是什么，他那个爸爸一看是他的那个伯父的那个好朋友嘛，就说他们都这些就是是一种的没有升起信心，反而升起了一些邪见，就是这样子。所以就到这里了，我们应该是上一次的时候然后所以这是说尊者呢，因为神通能够飞行自在的一些事迹呢，逐渐的在地方上传开了，为了能够继续安心的修行，避免有很多人就是慕名而来或者是说因为说没有成佛之前修道上面有这种就是天魔的那种的一些危害，或者是说我们说有时候天魔是一种的散乱或者是打扰这样讲，所以为了避免这些干扰呢，尊者呢就是决定按照本尊上师本尊的这种的授记到曲巴这么一个地方去继续修行，他背起就是主荨麻的这个刚才我前面说那个是麻黄是吧，不是麻黄，麻黄是一种的药，还有这种有些可以提炼那种的那种的什么置换的那些，所以荨麻他主荨麻的一个途过，所以就离开了这个呼麻白牙窟，所以尊者开始就是最努力修行的一个阶段，就是一直到有证悟这些神通这些以外，之间呢就是一直在这个呼麻白牙窟，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呢离开了，所以但是尊者呢长期修行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色身呢体力不支，所以他在这个穿着这个很就是一般的这个布衣啊，就是褴褛的这个布衣拖行在地上走路，然后一个不小心失足的时候，又就旁边就背上的这个土锅呢摔下来以后摔了一个粉碎，所以这样当然就是说这时候也忆起这种无常的教法，所以就是所有的事物都有沉住坏空，哪怕是一个土锅也好，它最初的时候可能就是作为锅的一个有人把它做出来，结合泥土也好怎么怎么样，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它就维持那个状态逐渐变化当中，但是每一个细微上来讲当然瞬间都在变，但是它在那个就是维持的一个过程，最后又有这个坏的至于就慢慢就是灭了，或者说就是不再以锅的形式出现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升起了一种的跟这种有关于处理和精进的一些修行教法的一些感悟，所以 尊者呢，当然就是有道歌嘛，唱道歌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切诸法皆无常，一切都是这样无常的显现，色身呢，身体也是这样子，财富也是这样子，终将是无常的，所以就是人们应该精进的修行这方面的一些道歌。所以这是一个，所以他唱这些道歌的时候呢，旁边就是正好有几个猎人在附近就是用餐，所以他们听到了尊者的歌声呢，就所以有一人呢就是过来尊者这边，然后说赞以前小的时候尊者就是说唱歌唱得好听嘛，所以你唱的声音真好，歌声很好听，所以但是他手里面已经有碎片嘛，就是那个土锅的碎片，然后你这是做什么呢？然后弥勒巴尊者呢就跟他解释说，他修行呢，他在这边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把锅这个摔坏了，然后以及自己修行的一些大体的一些上面说了几句，然后听到这些陈述以后，猎人呢就说啊，那请尊者到我们附近去用餐，到跟我们那边去，然后这样子就是把他带到那边去的。带到那边去以后呢，就一看，当然刚像刚才描述的一样，尊者的这形象啊这些的时候，就是另外的一个猎人呢看到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看就是你眼睛也很好看呢，长得很好看，然后朋友这样子，你的眼睛呢长得还不错，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这样苦练的这个事情呢，这种的精神呢，如果你用在世间的上面的话，那你可是就是乘风如意，就是家里面肯定会就是非常的兴旺发达的，你这么样就是努力的，跟刚才就是讲述了这个努力的一些内容嘛，所以你会享受荣华富贵，谁也不敢欺负你，所以你的日子会非常好的，不要说那么就是像你一样就是如此的这种坚定和努力的，哪怕是就是一般的人的话，也可以做生意啊这些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再说再倒霉的这些替别人做一些帮工啊，这样的话也会吃饱穿暖的，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好像看起来总比你到这一步要好一点，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状况，所以说所以以前他也不知道你有就是想怎么想的，但是以后呢你就照我的话去做，照我的话去做肯定不会错的，就这个猎人就跟尊者这样说。然后另外一个猎人呢就是一个老人家，他就说哎呀算了，你不要乱说，这个像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他哪里会听就是我们世俗人的这些话，不要多嘴，就是所以就是说那个猎人呢就是说，你老的猎人呢就跟尊者说，你唱得很好听，就是给我们唱，就是请再唱一些道歌就给我们嘛，这样说的。所以呢就是弥勒巴尊者呢给这几个猎人呢唱了一个瑜伽走马歌，所以这个是用一个一个过去的战士的这个状态，一个就是骑着马的战士，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对马和战士的一个着装的这个形容的一种方式，来融合了这个教法心修行的一个心要，这么样的一个道歌。所以这个道歌大家仔细看吧，仔细看，我这样念的话念也念不顺，所以还不如你们自己看好一点，但是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当然一般尊者都会礼敬马尔巴大师，然后他把自己的身体呢比喻做这个山间的这个寺庙，那就是头呢就是用这个佛寺当中的大殿来做比喻，然后当然这里讲到脉气明点的这个作用，所以就是心脏的脉瓣， 啊，或者麦畔吧，就是，麦畔就是一半的半，就是花瓣的瓣，不是那个，就是湖畔的畔，然后就是说，心像这个，心像这个就是猴子也好，或者是说风也好，或者是用这些来做比喻嘛，就是心猿意马，有时候是心思是这样子，然后脉道。就是说，或者说这个心呢，可以用这个骑士来做比喻，马呢做风来比喻，然后脉来做的这个道路的比喻，这样子，这种的方式。所以这样子在讲的时候说啊，如果我们心先用这个心用马这样来做比喻的话，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就是。降服，然后如何用什么样的拴绳呢？把就是缰绳呢，把这个马拴住，然后给马喂什么样的这些马料，渴的时候用喂什么样的饮水，就是水浆啊，然后马就是离开这个就是修行的人就是围栏呢，这样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这样讲的，所以这个一般，这个道歌里面呢，就是说，相马，不二的这个缰绳呢，唯用不二的，了解不二的，降伏心的时候，就拴马的话，应该用这个三摩地，来修行来这个，方式。然后马喂的食物应该什么呢？就是马的话，马料嘛。但是修行的时候，这个心呢，应该需要什么呢？就是要，这个。恩师的这个心诀，心要窍诀，然后这个心要窍诀不忘的这个方式呢，就是食物加水的意思，就是不要忘记正念，然后教法和正念，然后这个水和食物的这个比喻，然后说就是了解真空妙有这一种的，就是。那知道了解现象就是这样子呢，这个代表马的那个就是围栏一样的，就是或者说它所有的这些像呢，就是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吧，就是这样子。智慧和方便呢，就是用马的这个马鞍子和马头套，或者是要就是马胚吧，这种的。然后用这个。不二修行更加坚固的方式来，就是固定这个马鞍子中间马肚皮上面有一根绳子可以固定马鞍嘛，所以说要怎么样去智慧和方便这些上面的固定呢？就是要这个对不二的这方面的有深固的进一步的了解，空性的这个智慧上面主要是从智慧上面讲的。然后，命根呢，就是说这个是气的这个部分，风速如箭靶。然后在这个马先描述完了以后，上面就是说用其他的就明点的这个部分来用，或者说这个修行者的这个心识，这个用明慧童子御马人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解释。文思修行呢，说这个是战士身上的这个就是铠甲。这样的方式来就是去强化这些修行的铠甲，大菩提心呢就是头盔一样的，或者说，护甲是这个外面的嘛，里面的这个衣服叫甲衣，还有就是头胄就是头盔，身后呢背着这个忍辱的盾牌，修安忍，然后手持锋利的这个剑矛。就手里面拿的矛，这种就是一个骑士，一个战士的这个形象。当然，在我们在这佛法里面，有时候用这种的来比喻，就是降伏贪嗔痴过程当中心的一种勇猛精进的一个，像一个轮回当中的战士或者是菩萨是勇士这种的讲的嘛。要配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无比智慧的这个剑呢、这种的。就是智慧剑、利剑，然后调和一些忠实的这个弓箭的箭，远离一切愤怒与憎恨，然后说四无量心作为这个利器， 用这个名利智慧来这个做这个箭的这个箭头呢，就是说，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些修行上面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现空，明空，然后那个这样。绝空的先空明空，乐空绝空，就这四个一个修行的一个中层的修行的一个人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些就是见地和修行的一个方法，在这里面就是做了一些延伸那样的，所以这当然就是说方便。因为这个箭在弦上啊，用这个力气，然后就对无声空性为弓箭，就是拉满这个空性的弓，然后方便的为箭，然后射到这个大乐双运镜当中，就是飞入无边的佛境，然后是就是百发百中，箭无虚发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为这个。然后射死我执之魔王，就是超，就是颠覆这个我执的这个习性了。然后就是摧毁什么呢？就是烦恼之敌，然后就是超度六道的，出罪类。然后奔驰呢，这个骑着马的战士，就说向大乐的平原奔向佛位，就是绝种之位。就这就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内容，当然，这个因为有一些那个它是寄送式的，如果你们自己有时间，你们自己读一读看。所以从这里离开了以后呢，猎人们就听得也很就非常有信心了，就是他们也想要就是说舍弃这种轮回啊，在菩提心的这个大树下乘凉嬉戏，就是最终证得佛果，这样当然这是最好。然后后来尊者呢离开猎人们以后，去向这个向曲巴的这个就是新去那边嘛，走过了这个巴库，到达了丁日，丁日就是现在那个珠峰那个什么大本营，他们在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定日线的范围，定日是一个线嘛，在那边，即便在，所以在那边就是定日那边，上一次不是我们说定日那个白送，帕丹巴尊者的修行白送，就是当着耶稣那个地方是一个地方，那边其实也比较离那个印度的话或者尼泊尔也比较近的那么一个地方。所以在那边呢，就是碰到一些穿着打扮漂亮的这种参加法会去的一些女生，一几个，然后这几个里面呢，有些看到弥勒巴尊者的时候，觉得很可怜了，哎呀，这个就是发愿来世不要变成这样的一个生命了、啊。姑娘这些里面呢，就这样子看到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姑娘也随声附和，就是说，哎呀，真是可怜了，这样子的这种，谁见了谁都会伤心的。所以当然就是这个是一般人只能总看一个外面嘛。尊者对他们有悲心，他们就是对尊者有那种的一种怜悯，这样子。所以当然尊者给他们也唱了一些歌，就是这个就是意思说，所以因为他们也是有一种同情心嘛，是说，这种的好像人不要变成这样啊，这么可怜啊，这样的一种的想法的。但是说，那尊者给他们呢，就是也同样的升起了这种悲心，我说请不要这样说哦，就算你们发愿要想要得到我这样的人生，恐怕也很难吧。然后说真正需要可怜的是，就是意思说，心智没有这种，心里面没有智慧，甚至有这个很多错误的这种见解，这些人呢，所以他尊者那在那边呢又唱了一些歌， 所以这些唱的道歌的话，我觉得还是你们自己以后看好一点。所以主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就是修行佛法当中的话，好像很多都是，看表面的东西，不是那种实实在在的在修行啊，不知道五浊恶世的那种的威力啊。然后我们就是相互作为这样那样的一些欺骗当中呢，或者说。就是没有什么实质的这种虚妄的这些言语，或者是欢乐求财，或者是这种的，各种的世间的政治经济当中呢，就失去这样的人生。所以说，真正的修行人看到的时候，觉得就是很不珍惜啊，就是好像是一个废弃的这个石头一样。然后我们人世间呢，就需要时间法，时间的那种的，让人欢喜的，让人世间当中成名成利，或者是光彩荣耀，给面子那些东西。所以，弥勒日巴尊者说啊，就是你们看我们的时候呢，我看你们的时候都相互可怜，觉得你觉得我很可怜，我觉得你很可怜，这样子。所以大体上面就是这么样讲了一下。然后这样讲了以后，当然其他的女的呢，她们，这个刚才，她们呢，就是说，弥勒日巴尊者也说了，我就是，贡汤这个地方来的，就是贫穷的弥勒日巴，然后这样唱了以后，她们就听说过，说啊，原来这个是弥勒日巴尊者，就是我们，就是说，只看见别人，但是没看见自己。说了这些不合理的这种的话，就意思说好像就是，没有忘记了那种的，就是自恋嘛，就是说意思是自持呀，或者是怎么说呢，检查自己的心或者行为。所以说这几个女的呢也是挺好的，她们也是说向尊者就是忏悔啊，是他们的这些言辞言语有不合适的地方，所以非常忏悔，然后顶礼啊，然后供养了一些就是小贝壳一样的，就是那种在藏地比较流行，以前是用来做一些头饰上面用的，就是说那我们叫 Njuna 就是那种海里面的一种的，这个叫什么呀？就是蚌壳是吧？它在一个前面的那个小的头那一带，如果你用摸了以后摸出两个洞。然后你可以吹，然后吹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声音，不响的，有些是有那种，然后以前我记得我们去拉萨的时候，1981年的时候，在拉萨，街头买到了一个大的那种的，比较稍微大吧，比如说那种的一个，也是这种蚌壳吧，然后弄了一个绳子，就是给它牵住以后。绑在了我弟弟的那个衣服的后面，好像就是藏地的衣服那种，然后有一些金刚结，旁边有个蚌那种的，特别好玩。我现在记得，所以供养这七个蚌以后，他们就是这样子，请尊者呢就是继续说法。所以这样讲呢，在这里就是说，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大完马尔巴上师前呢，就是做这么样的，就是就是讲到各个地方呢，没有就是怎么讲呢，真正的修行和实实在在的这种的比较少，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句子，我就给大家念一下。于是我又唱到，七请大恩上师前，我以短歌说正法。上至斗率天宫中，不求了意求全意；下至海底龙宫中，不求身法求潜术。终于沾洲人世间，不学善巧学骗子。西藏雪域四区中，不重修行重口说，末劫法灭未来世。不求善人，求恶人。爱俏女郎心目中，不求修行者，求美男。 女心丹月音声好，不爱法语爱歌喉，汝等忏悔我已知，达汝供奉七棒壳，此教为此为此教汝口诀歌，欢喜为汝传妙法。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歌，然后其他的这几个女生呢，就是也升起了一种的信心欢喜心而离去了。所以后来就是尊者还是继续从定日呢继续前往到这个基普的一个叫太阳窟的一个修行的地方，然后在太阳窟待了几个月呢，就是觉受啊进步这些就是很明显的。所以就是其他在这个布林的这个地方也有，就是很多人拿食物啊做一些零星的这种见面的这样子，所以觉得见面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后，他还是就是觉得需要去一个更加没有人的地方，所以这样子就是离开这个地方嘛，就是所以这个是后来就是他就是马尔巴大师指示的一个地方，说没有应该去一个就是寂静的山林当中嘛。所以当然这个后面呢，就是这刚才说先碰到少女他们有一种看法，后来经过一些开始以后，他们又得到了一种的感化，就是有所这种回悟或者是就是欢喜。然后再一次就是调伏，不是调伏吧，一种感化这个他的妹妹皮达。然后之前不是皮达和那个说他们要去别的地方呢，就是找一些这个衣物呀，就是这样嘛，就是吃的东西啊这些。所以这样讲了以后呢，后来就当然尊者就离开了就是呼玛白亚窟这个地方。所以说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个一些，就是收集了一些吃的东西，也有一些就是买了一些这种毛布啊，就是一种的可以穿用做裁缝可以做衣服的那种的一些。所以这些带到那边以后，发现呼玛白亚窟那边尊者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皮达呢就是说继续找哥哥嘛，四处做一些打听。所以最后有人说在这个共同一个瑜伽行者，就是吃这个麻花，就是荨麻的这些的一些故事嘛，就是去了南方，他给他指了一条路，就是走到这个布林的这个地方。然后走到这边的时候呢，他也是就是一边问路一边来到这个布林这个地方呢，恰巧遇到大医师日巴，就是在那边广弘这个大法。日巴医师呢坐在法座上面，然后就是有好几层这个高高的法座，下面有好几层的这个厚厚的垫子，头顶上面有唐皇的这个法装啊，大伞啊，高高的这个悬挂在头顶上面的无色绸缎呢飘带向四方这个飘荡。然后就是前呼后拥很多人嘛，就是这些小喇嘛徒弟们就是吹着法锣，然后就有很多这个就是到很多人做各司其责做很多事情，然后看起来人很多拥挤，很多场面很大，比较热闹这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可以说人山人海，法会上面场面广大，但是就是庄严呢、啊、让人有些羡慕的这样子。所以比他呢就是看到了这些，就路上嘛，路上看到了。然后这个看的时候就是有点心生羡慕嘛，心里面想说别人学佛有这么样的场面和享受，那我哥哥学佛的这个学的呢是哪一种很特别的这个佛法，除了自己吃苦以外好像没有什么好处，就是还要受人的这个耻笑，亲戚们也跟着丢脸怎么样的。 所以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他自己这样想，就是一见到弥勒日巴尊者的时候，就是他是在想说，他就啊，那可能要跟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就是商量一下，说你要不然去当这个日巴大喇嘛的这个徒弟啊，也许是个好办法。所以这样想的。所以一见面的时候呢，就说：“哎呀，哥哥呀，你修的这个法是，就是说，一个叫就是你修的这个法是叫人口里面没有吃的东西，身上没有穿的东西，实在是就觉得是很就不好意思啊，就是很觉得有点可耻了。然后，就是觉得实在是就是没脸见人了。别的不说，就是你身上就是一点东西都没有遮的，就是光身嘛，这样子，这个都多难看了。你就是拿一个布，就是做一个围裙呢，怎么样遮一下？这样讲。然后就看他路上的见闻当中，你看一看，就是其他的学佛的人呢，说看到日巴大医师在那边，那他那位老人家，就是怎么讲？刚才的这个描述有做种种的这些，就是很宏大的这个场面呢，包括人山人海，就种种的这些上面，就是说就是绸缎呐，就是绫罗绸缎呐，像宝伞呐这些，然后。里面当然的时候有很多这个修行者，在11世纪瑜伽是比较多嘛，又喝茶又有就是酒水这些比较多，所以学徒和这些呢，他们都会非训练有素，就是绕着围绕着他呢，就是做有效的这种的工作，然后线上的供养不计其数，这样对大众最亲戚都是很有利益的，看起来就是大家都心满意足的，所以。我看他是修行人当中的就是好的那种的修行人，你看有没有办法就是在他手下呢做个学徒呀，就做一个，哪怕是做一个就是小喇嘛也好，也可以就是过得舒服一点，否则的话，就是哥哥你这样就是你这个法，我这个可怜的命，我们兄妹二人怕说就是你有这么一个。法，然后我又这么样的贫穷，所以，就是好像我们就是活得就比较悲惨嘛。他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然后尊者呢，当然对这个毗达就说：“你不要这样取向，所以，你以为就是我身上没有穿衣服，就好像很可耻呀，或者是这样想的，这个。”他就是从一般的，因为瑜伽师那些不会太关心这个身上的衣服呀那些嘛，要怎么样，有很多，就是这种的。但是在这个，上面的人世间当然有那种，就是尤其是世俗的道德里面的有很多种的，哎呀，就这世俗的道德或者宗教里面也有很多身体上面的这个遮蔽的要求嘛，应该这样遮那样遮的要求很不同的，就是用布来裹，出家人里面也有的，就是应该就是剃多高啊，怎么怎么样往后翻那个围裙的话，应该翻多长啊？那所以应该折叠的一种方式，各宗各派稍有一些差别，但是有一些是基本的，大家共同就是需要遵守的某一种的，就是这一类的有。所以当然，所以说，弥勒日巴尊者就是意思是他身上没有衣服啊，就光身的，这样的话他没有觉得说很害羞或者是怎么样的，说这个我生下来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耻的，就所以如果可耻的话，就是现在去造罪业啊，然后去扰乱其他人众生的心呢，就是甚至就是偷盗其他的，或者是说偷盗三宝的财物，或者这些才是欺骗众生，或者是说害人害己，那些是比较可耻的。所以说，那我这样就是身上没有穿衣服，有什么特别可耻的？就是就这方面就给他讲这个道理嘛，就说了很多这方面的。 所以弥勒日波尊者也是跟他妹妹说说，你以为我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就是那样自己的辛苦修行的时候，是因为我根本找不到吃的这些穿的吗？也那是你是错了，那就错了，就是意思说，我是希望自己那样苦修的原因，所以就是甘愿苦心的，所以我这样苦心呢，就是一个是，就是因果上面我不我会就是很小心的这种了解和取舍因果嘛，所以我不会就为了就是避免或者怕这个堕入到恶趣当中呢痛苦，这是一个。二来呢，就是说轮回本身像火坑一样的，世俗的各种纷争名利这些财色世间八法呢，就像对他来讲的话，他躲都来不及，就是。像这个黄疸病的人碰到油腻的食物，像这个怎么讲呢？有胃病的人看到什么特别反胃的那些东西一样，就是反感。所以说，就是看到这些很多时间的这些做法的时候，他并没有那样的就是羡慕这意思。然后第三来讲的话，就是马尔巴大师曾经对他有教示，就是说舍弃世间八法和散乱。然后不要去管这个衣食住行啊，就是，这方面的一些，就是，就是和别人对你的一个评价呀，或者是一些议论啊，这些不要去在乎，而是应该住在寂静的这个山野当中啊，就舍弃今生的一些希冀的种种的念头，专心修行。所以说，就是我是诚心要这样去经历这种的修行的生活。遵守上师的教言，所以，他觉得这个我没有什么可耻的，这样讲的。所以我按照上师的这个指示，不但对自己有益，也是对众生有益的。究竟上面来讲的话，所以人生在世，荣华富贵是很暂时的，什么时候说死就死了，说了离就离了，世间八法的缠绕的烦恼和他的业行呢，又会障碍这个究竟的解脱，所以。说至于他你说的那个就是日巴喇嘛他的那个学徒啊多呀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实在是可笑。如果我想在世间出头风头啊，出头啊，就是至少也不会比日巴喇嘛就是差。所以因为我想要就是认真的就是苦修以及就是积身成佛这样子。所以他说，不但我应该这样子，连就是皮大妹妹啊，你也应该就是舍弃世间八法呀，好好的跟着学佛，跟着哥哥到山林里面去雪山当中去修行呢。这样的话，将来对自他一切的利益，像太阳的光辉照耀十方一样的，就是照耀大地遍地哦。所以就是你应该这样做，就是唱这个一首歌嘛。所以当然这些用的那些词汇呢就非常的微妙，非常的好听，就是这些这样子。所以意思是说这个宝伞啊、黄金啊、金顶啊、这个五色的绫罗以及孔雀的这个庄严的花座，种种的这个檀木的这个就是做的和很多这个东西啊，还有就是海螺的这个震动啊，就是开种种的法会，这些上面聚集村民啊，然后做很多活动啊，就是斟上等的茶也好，就是献这个贡品种种的，又吹又就是拉弹唱这些方面的，就是还有包括一些咒师算命啊，然后贪心的大众就是也会就是有出于种种的期货或者是说巧言呢。就是很动听的一些话来欺骗渔民，他觉得这个是不究竟的，这上面，或者是说高楼大厦这些，天美的这个宅院呢、啊，就是仆从啊，就是很多财宝啊，很多吝啬那些的心呢、啊，或者说有很多那个宝贵的用具啊，这些都就是日常的用具吧，这些上面，来讲的话，什么时候命？无常这个才是根本，其他都是服从的昙花一现，或者是就是说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谁耽误了修行，谁自己吃亏。暂时的荣华富贵，生硬了那个其实无所谓。 就是心不散乱的常精进，一直上师就是教义我心思，恪守口诀修观力，大乐解脱由正得正实，故事因王纳其供，就是给毗达妹妈讲妹妹呢讲讲这个舍弃世间八法，住在这个寂静的这个地方呢，不要沉溺于轮回和作恶业的这种的行为当中，所以，这个应该畏惧的话，也应该畏惧轮回，而不要畏惧就是其他的，所以这样讲。所以听完了以后呢，毗达妹妹那就是让他断这个世间的八法的这个执念呢，然后跟着这个哥哥一起修行呢，不要去就是放弃这种的牵挂世间的一些牵挂。那这样讲了以后，他妹妹听了以后，就是也就道哥听了以后说，你说的这个世间八法就是人间的幸福啊。就是你要把我人间的幸福要舍弃嘛，让我就是我们兄妹用不着舍弃这些吧，就是看起来其他人也没怎么舍弃，所以你明明知道自己不能够做到像日巴喇嘛那样，是为了就是不好意思，所以故意的说一些话，就是说了许多好像看起来是真的一种道理，然后你叫我嘴里没吃的东西，身上没有穿的，跑到就是其他地方雪峰里面去受冻挨饿，这样子我不干，就是我做不到。就是他妹妹就是有点任性怎么样，但是也是他自己也是心里面想什么就给他的哥哥说什么大实话嘛，他自己觉得。然后说从今以后我到哪里去，就是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哥哥呢就是你那就是不要到处跑，他不是找了好几个地方才这次才找到嘛，所以他说你不要像那个一个鹿呢被就是鹿很容易受惊的，所以被狗追的时候他就四面方向就不顾一切的跑的，所以意思说他说你不要像一头鹿一样，就是你就待在这里，然后这样子修行的话，以后我找你我去别的地方回来的时候也好找到你，这里的人好像还对你很不错，也相信你，所以你就在这里，所以说他把这个毛布啊，布不是带过来了吗，说给就是你自己先把这个用来做个就像围腰的那种的裙子一样的，然后遮住一下身体，然后呢他呢就是去一下几天就回来。就是他妹妹就听了这个歌，心里面就是一方面有一点认同，但是一方面呢其实也没有太上心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尊者呢就说答应了他妹妹就住在这里，然后这个妹妹呢就去了这个布林的这个村里面去，就是要一些吃的呀这样子，所以毗达走了以后呢，尊者就是想了一下说这个毛布这一片这一些布呢可以就是分成几个部分，要的这个布一大块布，然后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呢，就是做了一个帽子，就是说我看啊是不是帽子，就是用羊毛然后编织的一个像那个可以剪再裁剪再来做成的是身上穿的衣服这样子，就是所以多少他也这个他妹妹也体会了尊者的这个开始和用心了，然后就把这个东西交给用这个尊者用那个就是布料呢做了就是一个是用地做了一顶帽子，一块是做了一双鞋子，因为鞋子的话底上面的话有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用的是那个牛皮嘛，牛皮里面的话就是如果是公牛的皮的话，那个底下那个皮是很厚的，而且动物的皮当中呢就是脊椎的那个皮是最厚的，所以把牛皮泡在水里面以后呢，就是两边 就是把脊椎的那个部分的脊柱那个部分的牛皮是最厚的嘛，所以那个一般来做鞋底怎么样？但是如果没有布的话，没有牛皮的话，你就是用这个布好几层就是叠加，就像现在有些那个布鞋可以买到，它里面的也是那个鞋垫也是布嘛，就类似的一种做法有的。所以说做了一双鞋子，然后再做了就是脚上套的和手指上面食指套的一种的手套和脚套一样的，这个就是现在不是有些这个可能现在比较流行嘛，不是手套当然就是一直有的，但是脚趾头上面也把十个脚趾头分开的那种脚趾头，每一个脚趾头有一个那个指头可以套进去的，套起来的那种，所以弥勒佛尊者他也做了一个这么样的，就是脚趾可以就是可以套起来的，十个手指这些都可以套起来的怎么样。然后又做了一个，就是它不是光身嘛，不过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些山谷里面天气是相当好的，一些地方比如说那个当然那个就是离那边还要靠南了，但是就是像打拐弯那些地方有长香蕉啊，热带的那些一些作物有，但是弥勒佛尊者在山上当然有雪峰的那些地方没有这样子，但是河谷很深嘛，纵深很大的那些地方你可能不用走很远的地方其实是温度是很好的，所以这样的一地方，所以他就是身上没有衣服的情况下，就是为了阻挡这个私处呀，他就那边也弄了一个套子，就是用一个布就是弄了一个这样的封了一个套子嘛，就这种一般就是在藏地觉得很奇怪的，就一般我们做衣服的时候会花很大的布料，就是就可以缠起来嘛，很热的其实，就前面的话是两层，就背后当然是一层嘛。然后过了几天的时候呢，就是他妹妹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呢，进到洞里以后，看到尊者就是把他的布呢，辛辛苦苦花来的这个布呢，就弄成了好几大块，而且没有弄成一个像样的这些衣服啊，或者是就是这种围巾那样的所以他也就是大声的说，哥哥呀，你真的就是他有一点那个不开心嘛，就说了一些就是尤其是在这四处那段都放一片布包起来那样的话，就是觉得很羞耻，他妹妹觉得你将我辛辛苦苦的画来的这个布呢就全部糟蹋了，这像什么呀，然后尊者说只有一个就是我是一个正常的人，我就是知道就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没什么，这个做的就是很正常嘛，说是世俗的人就是以就是不可耻为耻，为以可耻为不可耻，就是好像不应该害羞的就乱害羞，应该害羞的不羞，就世俗的人是这样子的，是吧？然后就是刚才讲的样子，就是造恶业呀、害命啊、欺骗啊，这些造罪业的反而就是好像就是不以为耻，所以就是这样的，这个那个我们刚才已经就基本上已经提到了这个部分。就是把布弄成好几块，然后他妹妹就觉得把它糟蹋了，就这个布就好像有点可惜。所以当然弥勒佛尊者当然说就是手脚这些部分好像他觉得就都包起来了，因为这时候他也有那种怎么讲呢，他就是说单独就讲了，其实他没有什么觉得就不好意思那种的，就但是他妹妹听着的时候就是脸色就一声不响，就是脸色有点发青这样子。然后这个唱的这个道歌里面也是一样说，就刚才说的以不耻为耻这些上面就讲的，他是真正的调伏这个三门的安然的住的，然后对于明白取舍 人生本来就有男有女，这样子就是男女有男跟女跟这些上面，他觉得这个没什么可耻的，就是就是自己就命名的世俗当中的一个约定俗成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道德观念了、啊、这些上面，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有邪见呢，有如果说花很多时。就是说那你真的是那么觉得很可耻吗？其实也不是，因为每一个人男女的这种关系上面，就是说这就是讲的财务买的都就花钱的时候呢，就是就是怎么讲呢，婚姻很多上面花钱就是有些是男方花钱的地方，有些是女方花钱的地方，就像印度很多地方是女方花的钱比较多嘛，所以怀中拥抱支持男，就是说实际上那时候又没有觉得是一种可耻的，所以这样子一种，当然那种观念不一样了。所以说也没有偷也没有抢，说没有说谎，这些上面他觉得就没什么，大概就这一点上面就讲了一点。唱完了以后呢，这个他的妹妹呢就是脸色还是就是有点铁青的那种的。然后但是他把这个药讨来的这个食物和酥油呢交给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总是不肯照我说的话去做，但是我呢又总是舍不得我这个哥哥，就是请你就是用就吃这些东西啊，我就下山去了，去再找一些其他的吃的东西。这样讲完了以后，准备走的时候，弥勒日巴尊者也是就是觉得这个妹妹的这个心呢，好像是不可能不能够以法来这个度化嘛，这个不可能的，就是他说你不要就是离开嘛。所以在这吃完东西以后呢，在这个山中就是跟着修行免得你下山去造罪业，所以住一些天在这边。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就是为这个妹妹呢讲了很多因果善恶的这道理，对于佛法上面的这个道理，让她逐渐慢慢的就是有所明了，所以说心情也就有转变了，就是她的一些看法。所以这个就是给那个尊者的妹妹，比她的这个心逐渐的就是有些化度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之前都是知道的是世俗的道理嘛，就他用世俗的道理跟弥勒日巴尊者呢有点就抗衡，或者说就是据理力争这种的意思，也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稍有有点。然后接下来就是姑母求法的这个部分。后来尊者呢，就是他伯父呢就去世了，就是在家乡去世过世了。那姑母呢就后来就觉得人生苦短了，也是，然后人要去世就像他先生走掉一样，一说走就走了。那这样的话，他们也是多少听说过因果的道理的人，所以觉得自己就是自心没有办法就是隐藏，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真诚的忏悔。就带了一些很多的贡品吧，他有很多贡品他也带不动，就寄存在村子的下山口的村子当中，然后又背了就是很多能背得动的东西呢，就是来到弥勒日巴尊者所在的这个地方。所以这样远远，当然他们就是稍有一点距离的时候，他妹妹还是认出来了，就是哦，原来是姑母来了。他就立刻跟尊者说：“哎，哥哥呀，这姑母来了，好像他就害得我们好苦啊！就是我死也就是不要见他，就所以说完以后跑出去以后，他们这个洞窟前面洞崖前面呢，就是一个吊桥，那个吊桥放下来的话，就可以人可以走嘛。”吊桥吊起来人就没有办法通过嘛，弥勒日巴尊者呢就很喜欢激进，所以他把那个吊桥拉起来了，人没办法通过嘛。那姑母走到这个桥边以后说：“哎呀侄女啊，就是请你不要把这个桥拉起来。” 这就是你姑母来了，或者就是怎么样。然后皮达这个他妹妹呢，听了以后就说，就是因为你来了，所以我才要把桥拉起来。这样对，就是有点不开心嘛。然后他姑母就也是，怎么讲呢？比较厉害的一个人嘛，就是说，哎呀，侄女啊，你就是这也难怪你啊，就是你。我现在就实在是悔恨以前所做的很多错误的这种的方式来对待你们，所以特意来向你们这个道歉，所以希望你们兄妹两个呢，就是跟我见面嘛。如果你实在觉得就是不想见我的话，至少你也就是告诉你的哥哥，就说我来了，怎么样？真 是在山洞里面嘛。这个时候呢，就是弥勒日巴尊者走出来。到这个洞崖的门口，就是边上了，就是看到的时候，姑母呢开始就是向他礼拜，再三恳求，就是这种的见面嘛，会面这样子。然后尊者呢，就是他也想说，如果不见他的话，那我就不是一个学佛的人了。但是最好把先让他去忏悔，然后就跟他说了这个。现在他已经就是基本上跟亲戚啊这些上面就是意思说，那些原来的很多没有太多关系了，已经早就，特别是说伯父姑母这些断绝关系的这个情况呢，跟他呢就说了一下，就是说，以前，就是我想跟大家，怎么讲呢？我去你们村那边的时候，你们都很不开心嘛。而且制造了很多痛苦，断了，就是他就是姑母他们说你应该去就是，我们听不到看不见的地方，让我们消停消停嘛，就是当时又这么样说的，所以那这时候呢，弥勒日巴尊者呢也跟他就是大概，提了一下，也是以唱歌道歌的方式，这个也是顶礼马尔巴尊者，大悲慈父马尔巴。然后定力世尊双足，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里面的那我就一个一个也不念吧，就是当然弥勒佛尊者就是说一小的时候，从这个家乡开始幼年丧父，然后天灾被夺，孤儿寡母就受到折磨，然后。姑母呢，就是也是比较凶狠嘛，说让你发病了，要不然就是怎么样去学咒啊，怎么样说？然后他流浪种种的10年以后呢，就是回来的时候，你见到就是家里人已经就死了嘛，就是然后妹妹又流浪了，所以这个中间就是说弥勒佛尊者施咒法，然后一直到他第一次回家的时候，之间过了10年，所以世事皆无常啊，就是，就是很努力的去，就后来就是乞讨啊，就是修行啊，怎么样？尤其是回到家乡的时候有，就是母亲那个舅母不是有这个带着棍子打他，放这个恶拳呢、啊，就是猛拳呢、啊，在他身上啊，这样子嘛。然后，当然中间也给了一些食物呀、啊，这样子都这个怎么样的？然后。也开始的时候也骂这个怎么样，你这个屠夫怎么样，就是骂了很多伤心的那种话嘛。然后当时尊者就是身心极其就是因为修行苦修啊，就是非常弱的时候，就是又踢又打，就是很多方面又用那个棍子打、敲打这样，又骂这样子。然后伯父那边去的时候，又不是勃然大怒以后，不仅说败家子怎么样骂的，还有就是石头也扔了。然后还不满意，跑到回去以后用弓箭，就是准备射死嘛，就是那种危险嘛。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以前的这些本来是想让他有忏悔心嘛，所以那这样就是恩义已绝，跟亲戚朋友们的感情呢，就是不知没有什么太多感情，就是早就就是。断绝了这种的来往嘛，所以他当然也讲到说，在他这个非常饥渴这样的这状态下的时候， 是他的妹妹还有杰赛，就是他的未婚这妻嘛，他们两个就是在他的家乡这个山区修行的时候，就是提供了一切所需，这样子就是这方面的也给他们讲了。听完了以后呢，姑母就放声大哭，然后数次向尊者顶礼，然后说这儿你说的这些话呢一点都没错，就是请你宽恕我，我如今呢真诚真心真意的要来就是忏悔的，我心中呢非常难过，就是不能舍弃亲族的爱心，所以说才会再来就是最后忏悔了嘛，就是想要再一次回来见你们兄妹，无论如何都要就是接见我，不然的话我就宁愿死在你们面前了，自杀了。也是撂下了狠话是吧，这种的一看尊者修行那么样的艰苦，他肯定不会让他自杀的。所以这时候呢尊者说，我于心不忍，就前去把他吊桥放下来以后就但是放吊桥的时候，他的妹妹又在他耳朵里面悄悄地说就不要见他，还说了一些他那么坏怎么怎么样，说了一些这样的话。然后他就想说其实就是从佛法的修行上来讲的话，无论如何还是要就是应该跟他见面。所以把吊桥放下来，姑母过来以后呢，就是跟姑母讲法嘛，就是宣说就是佛法。然后姑母也彻底的就是改化，就是改化了。所以他姑母其实也是一个很就是从恶行到善行的一种，就是看到先生死了以后，可能心里面可能还是彻底的想了一下。这样以后皈依了佛门以后呢，而且也是在这个尊者面前受了皈依戒吧，然后从此以后呢就是认认真真修行了，所以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瑜伽行者，所以获得了解脱，这样这样。所以或许有一个传记说他的姑母的传记的话，其实应该也是就是后面的修行以及了脱了解脱，这样的话也很精彩的应该。所以像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就是这么样的。当然这个上面就是大概意思说或许在几世里面解脱了，这样子没有说几生那种的成就这样子，但是说是解脱了。我们7点的话呢也差不多了，所以时间上面所以当然尊者呢就是之后讲了一些这个对他的一些弟子们做了一些开示，这个讲这个他自己的传记的时候说，那其他弟子们很欣赏他的整个修法的这个经历啊，就是人生的道路，所以说说应该怎么样就是启发他们，他们也没有说像就是其中一个就说的说所以说你对上师那么样的虔诚，而且能忍受这么多的苦，得法以后呢又能够如此静静的在这个山中的修行呢，一方面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都就是说这种的精进呢，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不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就是说就是说如果怎么讲呢，我们要想要求得解脱的话，应该怎么去做呢？就是这样说了以后，他的一些弟子们也是有一点就是就哭泣嘛，觉得尊者这么样了不起的，就不是每一个人能做到的。所以这时候呢，尊者说：“您不要失望，就是他可以告诉他们，就是轮回的这种常常应该就修行当中想到轮回的这种过患呢，痛苦吧。”然后精进求法的心呢自然会升起来，就是说想到这个轮回的过患很重要，反正是一些人呢就是了解因果很重要，就相信因果，相信因果的话就是说也能像他一样就是做到这种的精进。如果对于佛法不能升起极其深深的这种的信心的话， 了解一些道理是没有太多用处的。然后因为这样就很难，就是，就是被，就是还是会很容易的被时间八法所缠绕，或者说很难拒绝时间八法。所以说，学佛上面就是这样讲。然后，但是还是从这个看待这个，那就要了解这个因果啊，非常的重要。相信因果，了解这个因缘果报，善恶痛苦在轮回当中。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空性的一些教法的了解，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修法的一些行为，有些人也会说啊，这个人受了那个戒啊，就是现在这个人啊，就我不吃肉，或者是我谁谁谁没有喝酒，或者是谁就是反正就说这种的比较多嘛，我分别解脱戒受的好怎么样，就是这些都很好。就是说经常说那个人就是一些大礼拜做了多少或者是这些，但是其实事实上面更重要的应该是说菩提心的世俗圣意的两个方向极其重要。哪怕世间的德行做的没有那么好，像刚才说的出家人的衣服呀或者是这些上面没有那么讲究，没有做到那么好，但他们是那种辅助性的修行，辅助的那一部分。但最终的话就是主次一样，次的那个部分就是这些是服什么呢？服助就是菩提心的世俗圣意或者空正的智慧要升起来。所以智慧没有升起来的话，那讲其他的很多的话，好像就是有一点锦上添花其他的次要的上面。但是就是在这个上面呢就精益求精，但是主要的上面好像空缺的，就这样的话就不好嘛。所以说就是对空性升起定解，这个就极其重要。一个人是宁玛派、萨迦派，这个归属感呢，是这个师父的弟子、那个道场的学生，这些不重要，就是你有没有认出来这个空性的这种智慧，有没有这种对因果的这种现象当中的一切有取舍上面呢，就是有这种的，一种怎么讲呢？欢喜心呢，就是了解因果，而且能够按因果的行持尽量去做。所以尊者也说，就是我最初的时候也就是并不懂得空性，但是对于因果有坚定的信心，所以说自己做了恶了以后呢，将来会有果报的这个心生这种畏怖怖畏或者恐惧，这个使他变成对整个修行，就是包括对上师的这个法华语的这种尊重和这种虔诚了，就信服以及就从这个理上来信服，然后刻苦精进的修行的这个，自然而然他能够办到。所以说，尤其强调因果，然后也强调空性的教法，所以能够独自在修行金刚乘，你们也可以将来也会这样做到的。如果诚信因果，修持空正的这种智慧，这样讲的时候呢，其中一个藏巴顿这个菩提日藏，菩提日藏，那这个的人呢，就是他的一个弟子吧，他就说，禀这个上师呢，就说啊，上师啊，你一定是有。就是金刚持的化身，度化了，就是为了度化众生才就是化现在世间，这样是很稀有难得的这个事迹啊！你就是，否则的话，至少也是这种无量劫以来的，如果不是金刚持的化身的话，也至少也是这种得地的这个菩萨登地的不退转的这个大菩萨，为了这个。法不惜生命的这个修行所作所为呢，处处表现出来是一位非凡的这个菩萨。像你这种的，就是修行苦行和安忍，在我们这个些凡夫弟子当中呢，不要说做到，连想都想不到。就是要想到的话，身子也就是想要学的话，就模仿的话、效仿的话，身子也受不了。所以说上师你老人家一定是佛菩萨的化现。我们虽然不能像您一样就是修行，但是也是知道说，凡是能够见到上师及闻法的众生呢，都能够就是解脱轮回，这一定是无疑的。能否请上师告诉我们说，究竟你究竟是哪一位佛菩萨就是的化身呢？怎么样讲呢？ 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尊者就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谁的化身，可能是恐怕还是只是三恶道的化身，你们以为我是金刚持，当然会得到这种的加持，可是你们以为我是化身，这对我来说是就是是个这种不敬，就是是个对，就是弟子对上师认为他们是佛菩萨，这样子是一种敬信，就是然而呢，就是说对于就是对于成就这种的法，就是然而对于法却成了无比的这种大邪见，意思说他是经过很努力刻苦修行的这种的一步一个脚印这样走过来的修行的这个上面了。说我本身是就是薄底凡夫一样普通的一个人，我的前半生做了这些恶业，后来相信因果因缘果报，抛弃了世俗的这些一切，专心修行，离开了这个就是世间八法上面的一些纠缠了。所以现在又离这个佛地成佛的这个阶段也不远了嘛，就是不是遥远了。所以就是尤其是就是遇见这个因为条件具足的上师能够领受他的这个摄受，得到这些教法口诀。所以这样子，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部分呢稍微有点那个长，可能就我们先说到这里吧。就弥勒巴尊者呢就是意思是说，你们这样对我有尽信的话，那是就是你们自己来讲是有功德的，或者说这个是可以这样去怎么讲，认为我是种种就是特定的这个划线，这样的话是一种的尽信嘛。但是说他是就是凡夫的修行最后成就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另一种就是诽谤，就是这样的意思。那我可能时间也是今天先到这里，那我们一起双手合十，然后一起回向啊。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周末愉快，身心安乐，转息得乐。